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3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实施纲要。
新闻聚焦，昨天上午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顺利实现中国航天史上第五次太空会师。
今年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伊南谈长征今天播出第10集，长征为什么被称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直击现场，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组织专家医疗队深入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
环球军情，俄罗斯近日发射3枚洲际导弹，俄总统普京在出席俄军战略核力量演习时表示，核武器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最终手段，俄罗斯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是确保俄罗斯主权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实施纲要。实施纲要指出，强军事业呼唤强军文化，强军文化汇聚强军力量，在党的科学理论指引下，波澜壮阔的强军实践孕育形成具有我军特色、彰显时代精神、支撑打赢制胜的强军文化，赋予我军自信自强、敢斗善斗、奋进奋发的崭新精神气质。实施纲要明确，强军文化坚守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思想精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特质，以强军思想为灵魂，以强军实践为承载，蕴含着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深层精神追求，是新时代政治建军的重要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创造的先进军事文化新形态。实施纲要强调，繁荣发展强军文化要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军、教育官兵，着眼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立志铸魂、立战机器、立行厚德，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的思想引领力、价值塑造力、精神推动力。要厚植强军文化根和魂，立起强军文化力战打赢指向，丰富强军文化服务供给，扩大强军文化传播影响。实施纲要要求，各级要强化组织领导，统筹谋划推进，要强固力量支撑，抓好专业队伍，挖潜业余力量，要拓展方法手段，注重科技赋能、官兵参与，要例行勤俭节约，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军要求，杜绝奢靡浪费，避免闲置浪费。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青藏铁路被誉为离天最近的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是西藏连接内地的重要生命线。自2006年通车以来，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执勤八大队一直担负着青藏铁路羊八井隧道群、拉萨河特大桥的守护任务。18年来，一茬茬官兵扎根高原，用青春和热血确保了这条幸福路、致富路、团结路的安全畅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请听报道，最美天路的守护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高雨辰，特约记者牛中伟、王胜、张磊。
青藏高原的深秋，天高云淡，寒风料峭，伴随着疾驰而过的火车汽笛声，守护青藏铁路羊八井2号隧道的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官兵整齐列队行持枪礼。全长5000多米的羊八井隧道分为1号隧道和2号隧道，站在2号隧道哨位上环顾四周， 记者看到26中队的营区掩映在深山峡谷中，头枕唐古拉山，脚踏藏布曲河，白天车声为伴，夜晚涛声入眠。这是对中队官兵执勤生活的真实写照。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执勤八大队陈兆峰：
我们大队所属中队驻地比较分散，像羊八井铁路执勤中队距离拉萨市区100多公里，平均海拔在4300米以上，我们官兵在这里执勤特别的辛苦，因为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营区矗立在青藏铁路旁边，官兵们在这边很辛苦，一直在坚守这个岗位，也在默默的付出。
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从那时到现在18年来，一查查武警官兵以使命担当守护着天路安全。每次巡逻，官兵们都要仔细检查铁路沿线的护栏，防止无关人员和牲畜进入，并对周边的地质状况进行勘查，防止山石滚落。日升日落，暑去秋来，在一列列火车鸣响的汽笛声中，官兵们对这条幸福路、致富路、团结路有着更加深刻的感悟。26中队长江告诉记者，他入伍11年来，经常参加爱民助民劳动，帮助受困群众。有一次，他在执勤时发现山体突然出现滑坡，立即向中队进行报告，中队官兵迅速行动起来，紧急协助地方政府部门疏通道路。
在我们中队和羊八井公安交警的一起协助下，使道路恢复了畅通。不管是游客还是当地的藏族老百姓，他们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驻扎在这里，保护好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青藏铁路2006年全线通车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索朗次旦有幸成为最早的一批乘客。当年他是乘坐火车辗转到北京去上学的，一路上他亲眼见证了天路给家乡带来的可喜变化，也亲眼目睹了武警官兵风雪中守护铁路的感人场景。高中毕业后，索朗次旦毅然选择参军入伍，现如今他已成长为25中队的中队长。索朗次旦自豪地说，这些年他带领官兵大力传承中队优良传统，忠诚守护着青藏铁路上的拉萨河特大桥，为确保这段铁路18年安全畅通零事故做出了突出成绩。
这一片区以前全都是荒地，火车通了之后，就业的、旅游的人员增加。现在你看，各个工厂、各个高楼大厦，对于我们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的，守护这个大桥，能畅通火车的运行，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对于坚守在青藏铁路沿线的武警官兵来说，他们守护的不仅是铁路的畅通，更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青藏铁路开通18年来，极大满足了高原人民在出行、就业、购物等方面的需求。截至2024年6月30号，青藏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3688.5万人次，运送进出藏货物8775.1万吨，有力拉动了西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西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主任袁万军：
在我们那个军地共同携手联防联保的情况下的话，确保了我们的绝对安全，沿线的经济一直在进步，保障也在改善。西藏的铁路线是各族群众的团结线、幸福路，我们守好这条铁路，就是为国家的大局服务，就是为西藏的经济建设服务。
守护最美天路，砥砺忠诚本色。近年来，高原武警官兵们亲眼见证了新时代天路的可喜变化，也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为国戍边的信心和决心。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韩露：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作为雪域高原忠诚卫士，我们时刻牢记自己守护天路的光荣职责使命，用自己的牺牲和奉献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10月30号4时27分，搭载神舟19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19 运载火箭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随后，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顺利实现中国航天史上第五次太空会师。请听总台记者李曼晨、刘梦雅的报道。
我是北京神舟19号巡检，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10月30号11时00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6.5小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海峰向记者介绍，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的是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这个过程需要有精密的数据计算进行支撑。
这时候飞船就类似于咱们家的这个开车一样，要有导航，你得知道自己在哪儿，需要自己算自己的轨道，算自己的位置，同时呢你还要知道空间站你的目标目的地在哪儿，然后通过这个船站之间的方法不停地自主计算，算出这个策略，然后控制飞船不断地逼近空间站，大概是这么一个自主控制这么一个过程。
韩航报告，飞船进入前向19米保持点。
飞船进入前向19米保持点。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记者看到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在交会对接过程中经过了三个重要的位置，分别在空间站后下方约2.3公里位置、空间站核心舱前向200米停泊点及核心舱前方19米停泊点进行三次停泊。在19米停泊点再次确认位置后，飞船继续靠近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伴随着对接机构捕获锁紧，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最终完成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杨海峰，
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这个方案，目前已经经过8次的这么一个在轨飞行实验验证，技术越来越成熟，相当于对我们的经验总结能力提升也是非常好处的。这次任务完成的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圆满的。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突变正常，转组合体运行，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
嗨，欢迎来到太空家园。
北京时间10月30号12时51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70后、80后、90后航天员齐聚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的5次太空会师。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好，下面1、2、3，祝航天员乘组天气更加好，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期间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5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
本台消息，10月30号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美国拜登政府至今已经对台17次军售，解放军今年2次实行围台军演。有外媒评估，尽管两岸各界努力交流降温，但台海局势只会持续升温。请问国台办如何看待目前台海紧张指数？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陷入紧张动荡的根源。大家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大肆鼓吹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蓄意破坏两岸正常交流，妄图以美谋独、以武谋独，不断地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兵凶战危。美国不断地打台湾牌，执意对台军售武装台湾，图谋以台制华，一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助长民进党当局进行谋独冒险挑衅。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于促进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但我们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绝不会听之任之。我们采取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保障两岸 同胞根本利益，是正当必要之举。
本台消息，10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印两军在两国边境具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不久前中印双方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目前双方的一线部队正在有序推进落实工作。
本台消息，10月30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10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达25000里的艰苦征程。在此之后，红军官兵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攀雪山、穿越草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于1936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独特视角回望长征、介绍长征、解读长征，欢迎您关注收听。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敬请收听。
今天请听第10集，《长征为什么被称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漫长征途后，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进入西北苏区。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途经11个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935年11月6号，在陕北甘泉县象鼻子湾村的漫天大雪中，面对着300余名红军战士，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庄严宣告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也正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长征进行了精辟的论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为什么将长征称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呢？
当时长征开始之后，红军连续遭到重大损失之后，你看蒋介石他把长征称为叫什么流寇西窜。蒋介石的观点就是中国自古未有流寇能成大事者，李自成是流寇失败了，太平天国石达开是流寇又失败了，他说红军今天已成流寇，早晚失败，这是蒋介石的观点。那毛主席的观点什么呢？毛主席讲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是1935年10月，红军当时就是北上陕甘支队过了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毛主席写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唯一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定开眼。你看毛主席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他讲了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见，长征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了，甚至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辉煌和中华民族的辉煌。工农红军整整一年时间长驱25000余里，就像毛主席讲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每个人两只脚，长驱20000余里，纵横11月省。请问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就人类历史上有这样一伙人，不惧艰难险阻，不怕围追堵截，不惧危险牺牲，拼尽全力追求理想，追求梦想，寻求解放，争取未来，这是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中华民族的财富，它同样是什么呢？是世界文明的财富，是人类的财富。万里长征从1934年10月江西出发，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86000人到达陕北根据地7000，这种牺牲，这种代价，而在这个过程中，就我们讲了，展现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一定夺取胜利，实事求是，一切从事业出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不是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等等，这一系列精神就是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所以我们从这意义上讲呢，我们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讲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真正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宣言，同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言。当然你从一个更高的层上说了，它是人类历史上人们为了追求理想，寻求解放，争取未来，不惧艰难险阻，不怕围追堵截，不惧危险牺牲，拼尽全力追求心中的梦想。你说这个整个过程何其伟大。那么对今天来说呢，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呢，又感到这段历史何其珍贵。我们有句话，人的一生纵然漫长，但是关键时刻只有几步。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来说也是这样，军队历史、党的历史纵然漫长，但是关键时刻只有几步，最精彩的也是最困难的。我后来写的书叫苦难辉煌，为什么叫苦难辉煌呢？我记得苦难辉煌这名字起的就是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在写了长征的时候，我写1934年10月红军从于都出发，他们不知道前面要走25000里，不知道前面有无尽的苦难，也不知道这伙人获得了永远被历史高歌的无尽的辉煌，这是长征最伟大的地方。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组织专家医疗队深入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咳嗽吗？心慌啊。
在义诊活动现场，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心血管内科等15个科室的专家耐心为就诊群众把脉问诊，详细了解病患问题，根据身体情况制定科学的诊疗方案，同时免费做多种检查。河北省平山县西红子店村村民吕翠花：
今天特别感谢和平医院各科的专家们为我们老百姓义诊，还有免费的药品，做心电图都是免费的。我们全村的老百姓都特别感谢和平医院的专家们和人民子弟兵。
据了解，此次联勤军医老区型义诊活动为期一周，先后深入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古月镇等革命老区，医疗队行程800多公里，累计义诊1500多人次，发放和捐赠药品23种，专家们丰富的医疗经验、精湛的专业技术受到老区群众的交口称赞。特邀专家、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主任医师高红梅：
我能深深地感受到老区人民对我们人民军队的一种深厚的情谊。作为联勤军医呢，守护好老区人民的健康和平安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特约记者陈江文、张斌南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英凯报道。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展开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反潜飞行训练，官兵们构设实战背景、涉难训练科目，倒逼参训人员灵活运用战术战法，掌握战场态势，全面锤炼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打赢能力。
记者田连峰、邵仁旺报道。西藏军区某部近日在高原某训练场依托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开展无人侦察机飞行演练，官兵们重点围绕目标识别跟踪、侦察监视、目标引导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方位锤炼侦察分队遂行作战任务能力。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月29号公布消息称，在俄罗斯战略核力量演习期间，俄军从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向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发射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位于鄂霍次克海的俄罗斯奥利格大公号核潜艇和位于巴伦支海的俄罗斯新莫斯科斯克号核潜艇从水下发射了青斑和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此外，俄军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完成了演习期间空射巡航导弹的发射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俄军战略核力量演习。普京表示，核武器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最终手段，俄罗斯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是确保俄罗斯主权和安全的可靠保障。他表示，俄罗斯核力量现代化武器装备率约达 94%， 俄罗斯拥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完善战略核威慑力量。
据乌克兰媒体10月29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少将德米特里·马尔琴科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军在顿巴斯的战线已经崩溃，俄军已进入顿涅茨克的塞利多沃地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缺乏弹药、兵力短缺、管理失衡等问题。另据俄新社等媒体10月29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的塞利多沃地区。塞利多沃是一个重要据点，位于通往乌克兰物流枢纽波克罗夫斯克的路上。
据乌克兰媒体10月29号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利特维年科称，目前已有105万人被征召入伍，乌克兰计划再征召16万人入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29号当天通过了关于同意再次延长国家战时状态和军事动员90天的总统令草案，这是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最高拉达第13次批准延长该法令。乌克兰国家战时状态和军事动员将在今年11月9号到期后延长至2025年2月7号。
总台记者屈胜报道，当地时间10月30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战斗机袭击了加沙地带汉尤尼斯人道主义区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武装人员。声明还表示，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正在系统性地利用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如人道主义区，策划和实施恐怖活动。此外，当地时间10月30号凌晨，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的流离失所者居住的帐篷进行了轰炸，造成多人受伤。对于以军的声明，哈马斯等方面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王静修报道，当地时间10月30号，一名以色列官员称，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顾问布雷特·麦格克和阿莫斯·霍克斯坦将于当天前往以色列，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其他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问题。据了解，两人将提出一份正式停火提案，并期望在数周内达成停火协议。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国防情报本部10月30号称，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新型移动式导弹发射架已经准备部署完毕，很有可能在11月进行发射。朝鲜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